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二章，四悲剧。悲剧四，涓涓不涌，终为江河。贾英是一个18岁的女孩子，在离她的家400多里路的一个城市中的一所高级中学2年读书。她有着优秀的天资、纯正的信仰和高尚的品德。虽然受到一部分同学嫉妒，但是大多数的同学却是敬她、爱她。贾英的父亲在一个机关里头做一个小职员，每月所得维系的薪俸仅仅能够供全家的衣食和贾英的学费跟零用钱。贾英也真是一个好孩子，他除了绝对需要的用费之外，从来不肯妄用一文钱。他穿着蓝布的长衫，拖着两个乌黑的发辫，不加修饰，却有着天然的美丽。一个周六午后，学校照例放半天假，贾英跟几位同学到街上买几样文具。当他们走过一所百货商店的时候，他看到玻璃窗内贴着广告，他想买一点廉价货品，因此就走进去看了些时候。他发现这个商店里的货物的确比其他商店价廉的不少，几个学生都买了几样自己喜欢的东西，贾英只买了2双线袜。正在他们观览的时候，他们发现店的一个角落里放了一些半价货品。那中有一种香水，原价是3元，半价只卖1元5角。几个学生中有一个买了一瓶，他也催贾英购买。贾英虽然觉得价目的确很便宜，但是自己从来没有买过这种奢侈品，心中不免觉得不当这样浪费钱财。但是因着同学催促，并且想1元5角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数目，就买了一瓶。天色晚了，大家就说说笑笑回到学校去吃晚饭。人每逢买了什么新的东西，总喜欢欣赏一下，连成年人都是这样，何况青年的学生。贾英自从买了那瓶香水，就时常拿出来欣赏，随手倒几滴在手帕跟衣襟上。那种袭人的香味的确可以引起人的美感。不久，他就感觉到自己所穿的蓝布衫跟这芬芳袭人的香水不太相配。他想，他需要制作一件美丽的花衣，才不辜负这名贵的香水。好在他手中存有平日所省下的钱，买一件衣服还用不完，因此他便到绸缎店里选择一块最入时的美丽衣料，买回来做成一件合体的长衫。他穿在身上，对镜鉴赏，美是美极了。不过他发现一件美中不足的事，就是他脚上所穿的一双布鞋跟这件美丽衣服又不相配了。第二天，他到鞋店里去看了一双合适的皮鞋， 可是他手中的钱已经不够买这双皮鞋。他不得已向同学借了一笔钱去买了这双鞋。这是他第一次向人借钱。他穿了美丽的花衣跟新买的皮鞋之后，自然愿意同那些家境富有而衣裳鲜丽的同学们常在一起。不久他就感觉到烦恼了，因为那些富足的同学们所穿的衣服时常变换，而他总没有第二件能换着穿。他从前专心读书不注重衣服的时候，虽然穿着蓝布长衫也感觉很知足，如今因为注意衣服的缘故，穿了美丽的衣服倒不知足了。他苦闷了许多时候，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开始说谎欺骗他的父亲。他写了一封信给父亲，说了一些自己捏造的用途，向父亲骗了一笔款来。当他要写这封信之前跟写这封信的时候，心中也曾交战过多少次。他知道他不应当这样做，但是他胜不过虚荣的诱惑。至终他把这封信发了出去，而且还达到目的。又是两件美丽入时的新衣服穿在身上的。现在他可以跟那几位富足的同学们互相比美了。可是他的心中却是痛苦的不能形容。圣灵在他里面责备他不当说谎欺骗父亲，责备他不当贪爱虚浮的荣耀，责备他不当与那些不信的同学为友。圣灵几次提醒他，叫他向父亲认罪，他却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他的心变硬了，他再不能也不愿意祷告，他也不再读圣经，他一直堕落下来。信徒一犯罪之后就会远离神，远离神就更多犯罪。贾因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一天比一天更多轻信那些不信的同学，更多习于奢华享乐。可是他的家境不容许他那样挥霍浪费，因为他家中根本没有多少钱。他不得已便向别的同学借贷。第一次向人借钱的时候觉得很难开口，第二次就觉得容易一些了。等借过几次之后，再向人借钱的时候就觉得很自然了。一个人堕落犯罪的经过都是这样，日久天长，他就以借贷为家常便饭，不再觉得难为情了。起初借了钱去做新衣服，因为他有了新衣服就愿意和那些有钱的同学来往，那些同学因为他穿的跟他们相同也喜欢与他来往。大家既常常来往，当然免不了互相筹作，彼此送礼，放假的时候一同出去吃喝，或是跑到娱乐场所去享乐。贾英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再好好读书，礼拜堂中的聚会也不再参加了，自己祈祷读经的功夫更是早已完全停止，发辫也剪下去了，各种化妆品也买了许多。他的心中虽然常常受到圣灵的责备，但是他总是硬着景象不肯回头。贾英越堕落越深了。贾英向人借钱虽然成了很平常的事，可是借了钱总不偿还，在借给他钱的那些同学方面就发生问题了。虽然有的同学因为家中富足秉性慷慨，借出钱去收不回来也毫不在意，可是大多数的人总不会这样慷慨。 贾英借了钱总不偿还，他们就开口向他索取。贾英开始的时候支吾搪塞，继而恼羞成怒，跟同学产生冲突口角。同学们起初存了善意借钱给他，如今钱要不回来，还受这许多气，当然愤愤不平，逢人就开口抱屈。其他借钱给贾英的人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一个一个都向贾英索取欠款。现在贾英弄得进退无路，恼羞难当。在这种情形当中，他竟然接受了魔鬼给他的一条妙计，他陷入更可怕的大罪当中。一个周六下午，贾英独自出去半天，他回来对同学说，他的父亲从家里托人给他带来一笔巨款。他当天晚间把他所欠一些同学们的钱都一一还清了，并且他还买了许多吃的东西，请大家饱餐一顿。这些同学收回了所借给贾英的钱，一点都不短少，而且还吃了许多东西，当然都对贾英表示满意，不再像以前那样仇视他。贾英因为挽回了已经失去的颜面，而且恢复大家对他的好感，当然欢喜得很。可是他的态度跟容貌之间，从那天开始好像发生一种极大的变化。他终日似乎有着什么重担压在心头，上课的时候老师所讲的功课他似乎一点都听不进去。有一次老师招呼他回答功课，一连喊他三次他才听见。贾英的同学中有一个年岁略大、思想缜密的学生，从贾英那天晚间还钱的时候就对贾英抱了疑团。他知道贾英的家中没有什么财产，他也知道贾英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他认为贾英那天所说父亲托人带来巨款的那套话里面包含着可疑的成分。等他看见贾英从那天开始那种神经失常的态度，他更觉得自己所猜想的不错。他断定贾英的钱来得不正，至于究竟是怎么来的，那就不是他能猜测的了。十几天之后，学校里发生了窃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学校里有一个学生有一只钻石的戒指跟一只金表收藏在皮箱里。学校的规矩向来是不许学生存储贵重的东西，不过总有一些有钱的学生手中存着一些心爱的东西，到高兴的时候就拿出来用用玩玩。这个学生的钻石戒指跟金表在学校的时候虽然不用，可是每到放假的日子就戴在手上，跑到外面去炫耀他的富足。这一天正是一个纪念日的前一日，那个纪念日要放假一天。这个学生在那个晚间从床下拉出他的皮箱要去拿他的衣服，不料他的箱锁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弄坏了。他很担心地把箱子打开，衣服都还在那儿，可是那只钻石戒指跟那只金表已经不翼而飞。他知道把这件事报告学校当局不免要受申斥，但是他绝不甘心受这么大的损失。他大着胆子把这事报告了。学校当局一方面申斥他不当私自储存这种贵重的东西，另一方面因为学校发生窃案绝不能不负责追究。于是训育主任在那天晚间把全体住校的学生都召集在讲堂查究这件事。 这第一步是希望那偷东西的人能自首。等了好久，没有一个人出来自首。第二步，就从有嫌疑的人身上着手追究。失窃的学生，三个同屋的学生就被叫到训育主任办公室里面谈话。对贾英抱着疑团的那个学生，就是跟那一个失物的学生住在一个屋子里的。当训育主任把所有住校的学生都聚集在讲堂中的时候，他特别留意回头看贾英的面目。他发现贾英一直低着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好像要在地板上找一个裂口准备跳进去一样。他立刻就明白了九成，他断定贾英就是那个窃犯，他也断定贾英那天所带来的巨款就是卖钻石戒指跟金表得来的。他很希望贾英能自首，免得连累别人，可是至终没有人出来自首。最后，他和两个同学就被叫到训育主任办公室。他本来不想举发贾英，因为他年龄较长，不愿意取怨于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忠厚的学生。他不忍心看到贾英受辱被罚。不过，他现在担着极大的嫌疑，说不定自己要受到多大的连累。他为洗刷自己起见，不得不举发贾英。因此，他就把贾英的种种经过，跟他自己所看见、所猜想的，都一五一十的在训育主任面前报告了出来。十几分钟之后，贾英站在训育主任的办公室里了。他全身颤抖着，他用两只手掩面哭泣。他没有承认自己偷东西，但是也不加否认，他只是哭泣。训育主任认为他嫌疑重大，就派人去搜检他的东西。结果在一个半旧的笔记本里搜出两张当票，票面的日子就是贾英携带巨款回校的日子。这证据已经得到了，贾英知道不能隐藏，就一一招认了。他承认他早知道那个同学有钻石戒指跟金表放在箱子里。他被债权人逼得无路可走，因此起了盗心。一天晚上，他趁着没人的时候，跑到那个同学屋子里，弄坏了箱子的锁，把两件东西偷出来去当。那个周六下午，他跑了好几家当铺，最后找到两家给价最高的当铺，把一只钻石戒指当在一家当铺中，把那只表当在另外一家当铺里。窃犯已经找到，失窃的学生也被传讯到训育主任办公室里。那个学生因为看见贾英哭得那样可怜，不觉动了怜悯的心。况且自己违背校规，私存贵重的东西也是很大的错处。加以他家中本来富有，受些损失也不是大不得了的事。因此自动向训育主任声明，只要得着两张当票，自己可以备款赎回，不再要求贾英赔偿。事情就这样解决了，贾英窃取同学财物，挂牌开革。贾英携带自己行李衣物，羞羞愧愧地离开了学校。他没有脸回家，圣灵提醒他赶快回家向父母认罪求赦，但是他顾全脸面，不肯这样去做。他想要别寻出路。 他让魔鬼一而再、再而三地支配他的人生。他竟然采取一个最下的方法。他到一个在上学期因为品性不端而被学校开除的同学家中去。那个同学名叫吴信，是一个浪漫放荡的女子。她的父亲早已去世，只有一个寡母带着她，跟她的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度日。她的家中本来相当富有，又没有父亲的约束，兄妹都放荡成性，终日流连在电影院、跳舞厅、剧场、酒店里。父亲的一些遗产已经被他们挥霍出去一大半了。贾英来到吴信家中的时候，吴信因为贾英是学校里面的高材生，容貌又很秀丽，而且穿了时兴的衣服，当时很表示欢迎，请他住在他们家里。他的哥哥吴德本来是猎焰的能手，看了贾英认为天赐良机，于是就多方卖弄殷勤表示好感。贾英从来没有跟男子接触过，况且他正在豆蔻年华情窦初开的时候，忽然遇见一个青年多情的男子向他表示好感，他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认为这次被开除竟然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他一点不知道人心的诡诈和仕途的险恶。他开始和他恋爱起来。贾英离开学校转瞬已是半个多月了。在这十几天当中，圣灵多少次责备他不当背着父母这样在外面飘荡。多少次是他想起他的父母怎样爱他，他绝不应该不回家。他总是拒绝这样的警教和提醒，他的心越来越硬。有的时候他也想到，这样弄下去将来会不可收拾，因为他不愿意父母知道他被学校开除的事，又因为在这里可以任意而行，比在家中受父母管束好得多。因此他就想，不如得过且过，何必想到将来的事。这样一来，贾英的危险就一天比一天更迫近了。吴德本来是一个极狡诈邪恶的人，他用种种手段来欺骗贾英，牢笼贾英。贾英本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哪里明白他的诡计？不到一个月，两个人竟打得十分火热。又过了几天，他竟然略施手段跟贾英发生肉体关系。贾英现在已经完全落在魔鬼的网络里。他不但毫不醒悟，而且觉得自己正生活在幸福之国里。他忘记了他的父母，他拒绝了圣灵在他里面所给他的一切警戒和提醒。他像一个沉醉的人，受着魔鬼的摆布。这转瞬间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学校的暑假已经开始了。贾英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已经是整装就到返家度夏。现在他流连在这里，父亲见不到他回家，一定会写信到学校问。学校回信说他早已被开革，那时候真相暴露，事情一定更严重。他忽然想起，他被开革的时候，学校一定已经写信通知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早已知道这件事了。他想到这里又惧怕又是焦急。他想到他的父亲必是来到这城里找过他，现在必是各处寻觅。他觉得他应当立刻跑回家去，在父母面前哭泣认罪， 但是他正在跟吴德热恋的时候，他舍不得离开他，因此又把回家的意思给压下去。但是他心中的痛苦却一天比一天增加了。吴德根本对贾英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不过因为贾英面貌美丽，装束入时，因此把他当作玩具一般来玩弄些时候就是了。经过两个多月，他对贾英已经有些厌烦，又加上贾英因为心中痛苦，态度自然不免有些不愉快，有的时候他也因为烦躁而发脾气。这样一来，吴德对他的感情越发不好。这个时候他想甩掉贾英，但是贾英却无路可走，因为他只有回家一条路。但是他弄到这种地步，不但被学校开革，而且还失去贞操，他实在不敢回家见他父母。吴德屡次示意给贾英，叫他离开他的家。贾英看见吴德这样向他变了心，当然愤恨得很，也就反唇讥讽他。于是两个人他们的感情日渐恶化。贾英身在虎穴中，却要和虎相争，又焉能不被虎吞噬了呢？吴德看见贾英不肯离开他的家，又因为他已经玷污了贾英，他深恐有一天事情暴露，他绝免不了吃官司。他知道这场祸是已经惹下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就再狠一下心，做坏人就一直坏到底。他既然下这种决心，就进行他的恶毒计了。贾英仍然在梦里，青年的女子离开父母在外面游荡，无异于飞蛾投火，自取焚身。想到这里，真让人不寒而栗。贾英这些日子心中既然痛苦，吴德对他又没有好感，跟他常常冲突，他感觉到如同坐在针针上一样。他正在烦得要死的时候，忽然吴德又向他特别要好起来，他竭力地体恤他，安慰他，带他出去游玩寻乐。贾英正在痛苦失望的时候，忽然得着吴德的温存，自然得着无限的安慰。他以为吴德是真心体恤他，哪里想到大祸就在眼前了。一天晚间，吴德约贾英看电影回来，两个人手挽着手在路旁说着情话的时候，吴德提议做一次长途旅行，携带一笔旅费到上海去游玩一个月，消消心中的烦闷。贾英正在感觉烦闷无聊，当然赞成他的提议。他问吴德有没有预备往返的路费，吴德回答说已经绰绰有余。贾英高兴极了，他那夜欢喜得不能入睡，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蒙蒙睡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贾英已经同吴德登了轮船，船在四望无涯的大海中航行着。贾英跟吴德靠着甲板上的栏杆站着说话，吴德告诉他说还有半天就可以到上海了。贾英羡慕着上海的繁华，不料吴德忽然用力把贾英一推，这时候船上的铁栏杆竟然像苇子那样脆弱，一下子就折断了。贾英立脚不住，扑通一声落在海中，他开口大喊救命。他在水中勉强睁开眼一看，哪里有什么海，哪里有什么水，原来自己正睡在床上。再看看表，已经快五点， 东方已经发白。原来方才的经过竟然是一场梦境。贾英心中不安起来，他想，吴德会把我推到海里吗？他是那样爱我体恤我，他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虽然他前些日子也曾跟我冲突过，但是那并不能单怪他，那些日子我的脾气也实在太坏。同时他的心中似乎很清楚地听见一个声音警告他快些离开吴德。他又问自己说，离开吴德可以到哪里去呢？接着他似乎听见方才那个声音又告诉他说，回家。再往下他就听不见什么话了。这个时候他心中起了一场极大的征战，多日所羡慕的上海不久就可以到了，而且是协同自己所爱的情人，一个漂亮的青年男子一块儿去，到那里可以住在豪华旅馆，两个人饱享爱情，任意取乐。忽然他的心又回到家中去了，他似乎看见自己父亲满面愁容地从外面回来，告诉他的母亲说，他曾到贾英的学校去详细调查过一切情形，又向他的朋友贾英入学的保证人详细地询问贾英离校的经过。那个朋友告诉他说，他当贾英被开革出校的时候曾经亲自到学校办好一切手续。他本来想接贾英到他家中住一两天，以后再送他上车，但是贾英却坚持要一直回家，并且竭力拦阻他不必到车站去。他因为贾英往返不止一两次，绝没有料到贾英会不回家，而且赶上自己那几天正忙，所以就没有送他上火车。谁料到贾英竟然失踪了。贾英又似乎看见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说完这些话，母亲就大哭起来。贾英想到这里，就好像自己已经回到家中，也陪着母亲哭个不停。不久，他又好像看见他的母亲因为想念他，已经病卧在床。父亲也急得面黄肌瘦，终日长吁短叹。他想到这里实在太难过了，他准备今天就登车回家去安慰他的父母。他急忙着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不再顾到回家以后父母要对他说什么话，或是要怎样责备他。他预备把自己怎样堕落，怎样行窃，怎样被学校开除，怎样到吴德的家中，怎样失身于吴德，和盘托出，都告诉父母。他这个时候心中轻松极了，他好像已经得到了父母的谅解和赦免。贾英正在忙着收拾东西的时候，吴德开门走了进来。他不知道贾英刚才所下的决心，他以为贾英是预备跟他启程往上海去。他一下坐在贾英身旁，把贾英揽在怀中，和他接了一个甜蜜蜜的吻。这样一来，贾英回家的决心立刻摇动了。他的心忽然从家中转回来，又和吴德往上海去了。他不明白吴德一切亲密的表示都是虚情假意，他更万万没有料到坐在他身旁的情人就是磨刀霍霍预备屠杀他的屠户。贾英一步一步地向下堕落，神却一次一次地警戒他 招呼他。这是最后一次的警戒和最后一次回头的机会，但是被他推了出去。他不但没有回家，反倒在两日以后随同吴德动身往上海去了。十几个小时的路走过以后，火车把他们两个人拖到上海。贾英初次到上海，见了毕生所未曾见过的高大建筑物和摩肩接踵的行人。公司玻璃窗中陈列的物品，路上走过的摩登男女，一排一排的最新式的汽车，样样都引起贾英的艳羡。他庆幸自己那天没有回家，他忘记了他的父母，他丢弃了他的神，他的祸患已经临头，他却一点都不知道。到了一家旅馆之后，洗过了脸，草草吃完了饭，贾英对着镜子细细化妆，穿了一身最好的衣服，跟吴德手挽着手到街上去游玩。当贾英住在吴德家中的时候，因为怕被他的父亲或是保证人遇见，向来白天不敢到街上去。现在是到上海了，他的父亲跟保证人是绝不会到上海来找他的。他现在可以大胆跟吴德在白日出去游玩，正好像飞鸟逃出樊笼一样。第二天清早，吴德告诉贾英说他要出去看一个朋友，要到中午才回来。当天晚间，有两个流氓，装束贼目鼠目的男人，到旅馆来找吴德，跟吴德谈了一些闲话。在谈话的时候，两个人不住用眼神打量着贾英。过了些时候，两个人走了。贾英心中很厌恶这两个人，他问吴德这两个人是谁。吴德说其中的一个是小时候的同学，今天上午无意中在街上遇见，知道他住在这里，遂来看他的。那一个人是那个同学的朋友。两个人走了以后，吴德又陪贾英出去看了夜场的电影，到一家餐馆吃一些东西，回来的时候已经夜深了。第三天早晨，吴德又出去，回来的时候他特别兴奋地告诉贾英说他找到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一家公司里担任经理，答应他可以在上海为他找到一个位置，以后他可以跟贾英长久住在上海，他们可以组织小家庭，又可以总部离开这座不夜之城。贾英为自己的前途本来有些担心，他听见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欢喜得几乎发狂，他庆幸自己可以总部离开这个可爱的上海。他想得不错，但是他却未曾料到他以后要过着怎样的生活。吃过中饭以后，吴德告诉贾英说今天下午他们可以一同出去寻找一所住房，因为既然有了职业就不能长久住在旅馆，既不经济也不舒服。贾英当然同意这个提议。下午三点以后，两个人就出去了。吴德带着贾英走了好久弯弯曲曲的街道，最后把他领到一个人家。他告诉他说这是拉房欠的人住家的地方。贾英本来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子，哪里懂得什么事情，吴德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可是有一件事使他心中有些气恼，就是那天到旅馆去的两个流氓式的男人也在那里。坐了几分钟，吴德告诉贾英稍等一等， 他到便所去一下就回来。贾英很无聊地拿起一张新闻纸来看，他等了很久，吴德竟然没有回来。他问房子里一个老妇人，吴德到哪儿去了？老妇人说，你问吴先生吧，吴先生早已走了。贾英听说吴德走了，立刻就站起来向外走去。老妇人到屋门那里拦住贾英说，你到哪里去？贾英说，我找吴先生去。老妇人说，你找吴先生吗？不行，你是我的人了。贾英一时不明白究竟，就详细询问。那个老妇人不等贾英开口，就对他说，姑娘，吴先生已经把你卖给我了，他今天晚上就离开上海回家去，你找不着他了。从今以后，你若肯在这里好好给我做生意，我保你吃好饭穿好衣。如果你不知好歹，不肯听我的吩咐，我告诉你，我能饶人，但这件东西是不肯饶人的。说到这儿，那个老妇人把脸一变，顺手从墙上取下一条皮鞭，接着对贾英说，姑娘，识相些吧，以前多少强硬不肯服从我的女子，在这鞭子底下都已经被我制服了，你想凭你这个人能有多大本领，敢不服从我的指挥？说完这话，他把皮鞭子又挂在墙上，忽然放出笑脸，又对贾英说了许多甜言蜜语。贾英到这个时候才明白这是什么地方，这老妇人是什么人。他明白，他所称为情人的那个吴德已经得了一笔大款，把他卖到妓院。这个狰狞可怕的妇人不用说，一定就是保姆。那两个流氓式男子就是跟这个保姆在一块儿的人。他从前在学校也曾听过同学说，开妓院的保姆手段如何狠毒。他料想自己是不能够脱离虎口了。他不甘心做倚门卖笑的娼妓，他也受不了那条皮鞭的打击。他决定走一条他绝未料到会走的路。他当时假装领悟那老妇人的话，他要求那老妇人给他做几件新衣服，给他丰富的待遇，他便可以安心替他做生意。老妇人认为他已经软化了，当时就叫人给他预备极好的饭食。他毫不动声色地胡乱吃了一些。四天之后，上海申报本部新闻栏里登载着一段新闻，是这样说，昨夜11时许，维先路霍康里一青年女子坠楼自杀身亡，经人报告巡捕，电召救护车，经巡捕询问姓名跟坠楼原因，只闻该女子吐露贾英二字，其后即昏迷不醒，车尚未抵医院，即因伤重气绝，尸送验尸所检验。秀外慧中，前途远大，年方18岁的青年女子贾英就这样悲悲惨惨地结束了她的一生。那远在故乡愁肠寸断终日以旅而望的父母，还希望他们女儿有一天会回到家中，又哪里想到她已经这样悲惨地死去，再也不能回来了。